以下教导是圣经培训 .com 提供的。
四，聆听神的声音。当你我成为基督徒时，我们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关系中。交流是人际关系中的关键因素之一，它包括倾诉和聆听。因为我们在讲话之前总会先聆听，所以这一章里要来讲讲聆听神的声音。启示。在讲到怎样聆听神的声音时，我要先讲明白三个术语。第一个是启示。简单的说，启示就是神让我们认识他。启示就是神在说话，也叫我们能听到他的话。当神跟我们说话时，我们通过以下两种基本方式来聆听。一，普通启示。我们称第一种方式为普通启示，就是在人类历史的每一个时刻，所有人都可以明白的关于上帝的认知。这是上帝对所有人说的话，所有人都听得到他的信息。在罗马书第一章里，保罗讲了人犯罪的事实，以及为罪所承担的责任。在第19-20节，他说，神的事情，人所能知道的，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保罗所指出的是自创世以来，神就很清楚明白的在告诉世人，世界上的所有人，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，不论时间地点，都能听到神的这一话语。神已经向我们显明三件事。第一个隐含的信息是，我是存在的。第二个是，他已向世人展示他的能力。第三个是，他已经告诉世人他的神性。简单的讲，神性就是神与受造物的区别。受造物不能掌管他们自己的存在，而创造者则超越受造物的范畴。保罗是在说，在创世时，神就已经将这一事实告诉世界，他向世人广而告之，世人本应该知道这一点。诗篇19篇中的作者也提到同样的信息。这首诗篇是对神启示的欢呼。从第一节开始，作者写道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，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。无言无语，也无声音可听。他的亮带通遍天下，他的言语传到地极。在创世时，神用话语述说，宣称他的存在，他的能力和神性。这些都是我们眼所不能见的神的属性。当然，在我们思考聆听上帝的声音时，我们必须去学习如何聆听。 在他创造的世界里留意他的声音。我们可以站在海岸上感慨说，好美啊。但是实际上我们感慨的是，好美啊，因为有一个完美的上帝创造了这一切的美景，这就不一样了。当我们站在辽阔的海滩上观赏日落时，我们想到的是上帝，而这也是海滩所想的，他也在归荣耀于神。星系是我最喜欢看的东西之一。当我们观看星系的图像时，看到它的广袤、明亮和大能。而我们真正需要看到的是，创造这数亿个星系的上帝和他的奇妙大能。当我们聚焦观赏花的图案时，看到花朵精致、复杂的构造和令人叹为观止的美时，我们意识到上帝虽置身花外，却透着花朵向我们显明他的存在。这就是我们在学习回应并聆听神透过他的受造物向我们说的话，而且他的声音是清晰的，他的声音清晰且深奥。你可以站在一个海岸边，想站多久就站多久，却永远也听不到上帝说，我的爱子为了你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普通启示不能够教导你得救是本着信心，靠着恩典。要理解这一点，我们需要另一个启示，称为特殊启示。二，特殊启示。特殊启示是指神对某个人在某个时候，神所指示的特定信息，而且他能够听得到神的声音。特殊启示，或者说具体启示，也是我们对圣经的术语性称呼。圣经有很多名字，经书、神的话语、上帝的圣言等。这本包含着特定具体启示的圣经，让我们透过它就能聆听神的声音。尽管其他人在另一个时间，在不同的地点，也不一定会听到相同的启示。如果你继续读诗篇十九篇，诗人又用几节经文进一步描述万物述说神的荣耀。到第七节，诗人话锋一转，从一般启示转到特殊启示，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能苏醒人心。耶和华的律法是对圣经的另一称呼。耶和华的法度确定，能使愚人有智慧。耶和华的训词正直，能快活人的心。耶和华的命令清洁，能明亮人的眼目。到第十节，都比金子可羡慕，且比极多的金晶可羡慕。比蜜甘甜，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。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，守着这些便有大赏。诗篇十九篇为这样一个事实而欢呼，那就是上帝选择向我们说话，好叫我们真的能听到他的声音。通过他的创造，我们能够明白他的存在、他的能力，还有他的神性。但是通过圣经的特殊启示，我们可以学到更多。圣经。接下来，我必须得筛选一下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内容，因为关于圣经 可分享的内容太多了。首先，我们要讲怎样引用圣经经文，怎样理解经文的整句意思以及细节内容。圣经基本被分为两部分，我们把它叫做旧约和新约。每部分由很多卷书组成，旧约有39卷书，新约有27卷书。我鼓励大家只要有时间就打开圣经，如果你对它还不熟悉，那就打开目录，先熟悉每卷书的名字。如果我说提摩太后书，你会想，哦，那本书是来自圣经的。新约和旧约里包含有许多不同的书卷，每卷书被划分为很多章，每章里也有很多节。我们会这样引用圣经里的某节经文的内容，比如说约翰福音三冒号十六，它的意思是这本书的名字是约翰福音，这部书是在新约里，三代表在第三章，十六代表第十六节。这样大家对我们所讲到的圣经经文就更加清楚它的出处了。约翰福音三冒号十六代表书名、章和节。这章后面还有一个表格，我鼓励大家花一点时间从头到尾好好阅读一遍。它里面按类别罗列出圣经里的所有书卷，会帮助大家大体了解圣经的构成，方便查找经文。四个重要的主题，这里有四个主题，如果要讲圣经，就没办法不提到这四大主题。在这里我没有办法细讲，但我需要提出这四个主题的要点和概念。如果这些概念对你也是重要的，我鼓励大家去这个网站 www.biblicaltraining.org 点击基础真理 Foundations， 里面有好几课关于我为何要信靠圣经 Why I trust my Bible 的教导。下面我做一些总结性的教导。一、末世性。我们相信圣经是末世而来的。简单的说，我们相信圣经是神亲口所示。末世也是个教义，它主要与经文的来源相关。所以，如果你翻到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，就可以看到保罗所写的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。有些新版本的翻译也说，圣经都是神所呼出的。实际上，在原文里，保罗自己造了一个词，这就是为什么这句话很难翻译。他取了神和呼出这两个字，然后把它们放在一起。在希腊语里可以这样做，然后说你自己琢磨它的意思吧。所有的经文都是上帝所呼出的。我们相信所有的经文都来自上帝自己之口。在另一卷叫做彼得后书的书里，从第一章二十节开始，彼得这样说圣经， 第一要紧的。该知道，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意解说的，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，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，这就是源头。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。当我们讲到圣经的末世时，我们相信不同的人坐下来写了这些话语，但是他们都是被圣灵所感动的。换句话说，圣灵在掌控他们写什么，以保证他们所写出来的是神要说的话。这就是末世的教义。二，权柄性。我们相信圣经的权柄。如果你继续往下读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，里面讲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、读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。保罗告诉提摩太的是，如果你知道圣经的来源，知道它来自上帝之口，那么它会自然带着神的权柄。所以当你去教导、纠正、责备或栽培别人的时候，你不用人的话语和人的智慧，而是神的话语。所以末世的教义就是圣经来自于神，并且因为它是由神而来，因此蕴含着神的权柄。我宣讲这本书并不是因为它有什么魔力，我宣讲这本书、相信这本书，是因为我们相信它里面的话来自神，这些话语也带着神的权柄。我的工作就是去宣讲神的话语，而不是我自己的想法。末世和权柄的教义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。请大家务必明白，圣经并不与任何人或任何事分享他的权柄，因为神自己也不会和任何人或者任何事分享他的权柄。这本书没有与佛经、可兰经、摩门经竞争，没有与人文哲理竞争，也没有与教会传统、教皇法令以及祭司声明竞争。这本书不和任何人竞争权柄，因为神不和任何人竞争权柄。圣经是我们唯一权柄的来源，是真理的根本和带领我们的指南，是我们前行的方向，而不是因为它有什么魔力。我们倚靠它，因为我们相信它就是来自神亲口的话语。三，正确性。第三点我想讲到的是圣经的正确性。这是一个很精彩的话题，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，可以参考很多著作，听不同的讲道。简单的说，正确性指的是圣灵通过教会作为一个整体做工，帮助教会甄别哪些书是真正出自神的默示的这一个过程。写成文字的书远超过66卷，通过圣灵的能力，我们相信他带领早期教会作为一个整体来识别圣经里的66卷书是真正出于神的默示。对于其他书卷，比如人们现在推崇并建议的，你真的应该读一读多马福音，我们相信他们是错的，因为在确保正确的过程中，神亲自在掌控着教会的决定。顺便提一下，如果有人告诉你说多马福音应该列在圣经里时， 你就问问他们是否读过这本书了。因为只要你读过多马福音，你就会明白它是不可能被列在圣经里的。这部书并不符合圣经，而且它写于公元后180年。多马没有写这本书，除非耶稣的门徒多马活到了170岁以上。事实是他没活那么久。四，可靠性。我想讲的第四点是，我们相信圣经是可靠的，因为它出自于神。我们不但拥护它，还相信作者写出来的都是正确的。当他们说耶稣做了这事，或者耶稣说了这话时，我们都相信在圣灵的指引下，这些完全是事实。其实这就是耶稣的应许之一，圣灵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，约翰福音14:26节。因此这是对耶稣在福音书里教导的忠实见证，也是对早期教会的成长和使徒们的教导的忠心见证。再重申一遍，我知道在一些群体里有这样的一个很流行的说法，哦，我没法相信圣经，它不可靠，里面漏洞百出，自相矛盾。有一种方法来对付这种人，就是问他们说，真的吗？里面全是错误？可以指给我一个地方看看吗？反正就是一堆错误，我的意思是整本书到处都是错。你回答他说，如果真的到处都是问题，那应该很容易找一个给我看看啊。事实上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圣经哪里有疑问，他们只是不想去相信它而已。他们用自相矛盾作为借口来评出圣经有关神或自己的真理。圣经的确有些难以理解的经节，或者表面上看来有些矛盾，但就像盲人摸象的预言一样，每个盲人对大象的描述都不同。许多研究和思考原文、文化背景、参照历史、考古学等资源，大多数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。我们相信圣经是可靠的，它没有自相矛盾。所以当我提到圣经时，这四点不得不提。圣经都是神的默示，权柄来自神的话语，圣经是完全正确的。通过圣灵的能力，早期教会正确地选出了这66卷书。圣经是绝对可靠的，如旧约里先知所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说出来的和写出来的这些话的确是从神而来的。那圣经该怎么用呢？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关于你该如何使用圣经这个话题。我们中间有些人很喜欢辩论，质疑圣经的默示、权柄、正确性和可靠性，这些都很好。但是问题是，圣经的存在是为了让我们争辩吗？当然不是。那我们应该如何使用这本书？我鼓励大家按照以下四点来做。一，阅读圣经。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很喜欢阅读，喜欢读各种书籍，也许很爱读关于圣经的书，或读别人对圣经的见解。我们可能爱读 关于圣经改变人生的传记。但是，我们爱读神自己的话吗？我需要鼓励大家读圣经本身，至少出于以下三个原因。首先，健康的关系需要健康的交流。听起来好像是人人皆知的道理，不过确实如此。如果想和我们的救赎主建立一个健康的关系，就需要和他交流。交流的一部分是听他讲话。我们通过阅读来聆听他的话语，这是建立健康关系的普通常识。和其他任何关系一样，我想鼓励你常常聆听救赎主的话语，要经常去听。对我来说，一天里最喜欢的时间段就是清早起床后的第一个小时。我和妻子罗宾在经过数年尝试不同方式后，摸索出了一个规律，就是每天早上在孩子们制造噪音之前起床。这时大混乱还没显现，仍然很安静，相对来说也非常祥和。喝完咖啡后，我们开始谈话。我们大约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在一起，这真的是非常棒的灵修时间。我们会问，昨晚睡得还好吗？感觉怎么样？今天打算做什么？这是很健康的交流。神对你有怎样的教导？昨晚读到什么有启发的内容，叫你今早还在思考？看到了吧，这就是一种健康的交流，对不对？它是常规性的，每早进行的，频繁的交流。这个道理既适用于我们的婚姻，也适用于我们与神的婚姻。因为我们是新娘，对吧？男人和女人都一样，我们都是基督的新娘。如果想和他建立一个健康的关系，我们必须要和他交流。你们也可能听说过灵修时间这个词。灵修就是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，让我们与神独处，听他说话。健康的关系需要健康的交流，就是说，我们需要留出时间来单独听神的声音。第二，我真的很想说明一点，如果不读经，我们怎么知道神对我们说了什么呢？如果不读经，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呢？如果不读经，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真理呢？常言道，如果你不在神的话语里，如果你不读这本书，怎么可能知道每天最最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？虽然这个语法不对，但你明白我的意思。什么是最重要的事？神给我们最大的诫命是什么？难道不是去聚会吗？不是。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爱主你的神。路加福音10:27。如果你别的什么都不做，但就做到了这一点，那么你就已经做了最重要的事。如果不常读经，你就不会明白这一点。你不会明白我们总是要去克隆，没想到吧？基督徒是宇宙中最重要的克隆者，因为门徒是要去克隆复制自己。但是如果你还没有读到大使命，你是不会明白的。耶稣说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 子、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马太福音28:19。无论以什么方式，我们每个人都在传福音。我们所有人都要去栽培忠心的门徒，就像耶稣在下一节里所说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除非你通过读他的话语来听他，你不会知道这些。第三，你需要寻求圣灵来帮助你理解圣经。在读经时，圣灵是你最好的老师，他比你的任何圣经、牧师或主日学老师要好得多。他也比所有那些你可能想读的关于圣经的书更好。圣灵是你最好的老师。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，世界上的神蒙蔽了不信主之人的思想，哥林多后书4:4。在你成为基督徒之前，撒旦蒙蔽了你的眼，现在那些眼罩都被取了下来，但是你要前行，我也要前行。我们行路是靠着圣灵的帮助，使我们明白父神的指示。在哥林多前书2:12开始，保罗这样说，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，乃是从神来的灵，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，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，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教的言语，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。哥林多前书2:12-13。让我们立誓成为爱读经的人吧，这不是说要唯命是从，或者做一种仪式性的举动去赢得神的喜悦，都不是。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关系，如果想有一个健康的关系，我们就需要交流。交流的方式之一就是聆听。那么，我们要通过读经来聆听，这是人人皆知的常理。二，默想圣经。第二，我鼓励你们要默想圣经。有许多早晨，在我和罗宾聊天时，他会跟我讲一些我一时半会儿弄不明白的事，这些事叫我琢磨不透，但通常他是对的，我是错的。所以当事情没法弄明白时，通常都是我的问题。我只是需要时间好好琢磨。罗宾很喜欢读关于已逝之人的书。如果你想知道我教导里的历史人物的例子是从哪里来的，我想告诉你，是罗宾给我的。他非常喜欢读古老的书，这是一个可以读到精彩内容的很好的途径。他会讲到1850年的教会里所讲的事情。也许我得花些时间来认真思考，反复琢磨，但是因为我委身在我们的关系中，我相信他，以至于我愿意去默想他所说的话。我决意认真思想，细细琢磨他的话，即使在开始时我觉得他讲的没道理，这才是真正的默想。现在我说默想时，你们中可能有人举起红旗，你可能会想到东方宗教的冥想，那不是我所讲的。那从远古东方所传来的冥想是大错特错的，因为他们教导你要敞开心绪， 那就是他们的冥想。你只要跟一个傻蛋叫的人谈谈，他就会告诉你，傻蛋最喜欢人倒空他们的心思，因为傻蛋会直接钻进这个空位。基督徒的默想则恰恰相反，你的心被神所充满，你的心思完全被经文所充满，反复思考，细细琢磨，即使不完全明白，还是相信神的话是真理。所以你研究他，聆听他的声音，细细琢磨并默想，这需要努力，但是努力是值得的。与神建立关系是值得我们努力用心来思忖默想的。所以不管你是开车去上班，或是喝杯咖啡休息片刻，或是吃午饭，或是盯电脑太久眼睛迷糊需要休息十分钟，停止你所做的，默想片刻，停下手头的工作，叫你的大脑被所读的经文所充满，复述你一直在记忆的经文，求神帮助你真正的理解经文，并把它运用到实际生活中。照此做的话，你知道经文是怎么承诺的吗？你会得到祝福。我不知道你怎么想，但是我喜欢神祝福我。诗篇第一篇说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恶人的道路，不坐亵慢人的座位。如果你离罪人远远的，你就会得祝福。我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。这里昼夜思想指的是圣经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一个有福的人是什么样子呢？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后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诗篇一章一到三节，这就是祝福。你和我就是这些栽在生命溪水旁的树，神的话语犹如带着生命的溪水从神流出，滋养我们，使我们长大成为正义的橡树。但是我们不能仅靠阅读来达到这一步，还需要默想，仔细反思。三，背诵经文。第三，我要鼓励你们背诵经文。哎呀，初中以后就什么都记不住了。我一直鼓励自己默记经文，让我也照此来鼓励你们。我们的努力是值得的，有神的真理在你嘴边是值得的，让神的话语浸透你的头脑是值得的。不管发生什么，我们会知道什么是真理，也很清楚该如何应对。诗篇119章11节说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如果不默记经文，不把它储存在我们的头脑里，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罪呢？所以我们要默记经文，背诵经文，可能是几段或是整章。这样当我们面对诱惑时，我们会记得耶稣是怎样面对试探的故事。他对试探的回应有三次，都是用的经文。当我们面对诱惑，听到他对我们说，哎， 去吧，去做那个，虽然有一点危险，看看神是不是会照顾你。这时，经文就浮现在我们脑海里。不可试探主，你的神。因为你记住了耶稣对撒旦的回应。或许生活的艰难和重担压得我们喘不过气，我们脑子里会想，等一下，如果这就是基督徒的样子，我可不想和他有任何关系，他乏味无趣，这种生活太难了。这时你脑海里浮现耶稣的话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马太福音11:29-30。这几节经文浮现在我们脑海里，我们想，如果耶稣承诺说他的轭是容易的，他的担子是轻省的，那么为什么我会承受如此大的压力呢？经文可以帮助我们去解释。孤独一直以来都是现代文化的显著特点。我们处在人际交往中，但是大多数是伪装的，其中并没有我们所渴慕的那种亲切的亲密关系。所以在生活中，在某种处境下，我们的孤独感会更加强烈。这时，马太福音中耶稣对门徒说的最后的话语就浮现在你头脑里。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马太福音28:20。这就是末记的魅力。这些经文随口可吟，我们的心思意念完全被神的话语占有。当我们处在某种情景里时，总是会有答案，有真理，有一些信息来帮你解围。我注意到对经文一知半解是不会有帮助的，这一点你意识到了没有呢？假如说你陷入到一个艰难的境地，你很焦虑，例如我听说某人的女儿被困在了机场，航空公司也不关心她，她没有办法登机。我们正要开始焦虑时，一节经文浮现在我们脑海里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腓立比书4:6。保罗继续说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不过，如果是你的女儿被困在了机场，你开始说，好吧，神，我有点开始焦虑了，但那段经文是怎么说来着？哦，神会赐给我平安。什么样的平安？这种含糊不清的理解对我们并不会有帮助，是不是？我们反而要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神所赐那超越人所能了解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看到了吧？这就是末记经文的力量。因此，在我鼓励自己多背经文的同时，也鼓励你这样做。当你有需要时，经文就会浮现在你的脑海，停留在你嘴边，信手拈来。四， 顺服经文。第四，我要鼓励大家顺服经文。有时我们会有这样一种思想，我只需要了解它，并不需要照着它去做。我可以引用经文告诉自己不需要焦虑，但是当我们被引诱去焦虑时会怎样呢？让我鼓励大家不要单单的阅读圣经或默想或背诵，我们还必须顺服经文的内容。如果我们知道经文的内容却不顺服，用一个圣经里的词来形容，就是无知。在世界上最有名的布道，登山宝训的最后部分，耶稣说，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雨淋、水冲、风吹撞着那房子，房子总不会倒塌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，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，雨淋、水冲、风吹撞着那房子，房子就倒塌了，并且倒塌得很大。马太福音七章24-27节。如果我们只是知道却不顺服也不行动，是一点用处都没有的。你知道当我们阅读学习并顺服经文时会发生什么吗？我们开始信靠它。世人宣称有很多真理，世界在这边告诉我们它的真理，而圣经在另一边告诉我们神的真理。我们要在两者之间做选择。我们是要相信世界，还是相信神呢？这是我们所有人都会经历的过程。最近的电视节目里说，认为人可以控制他的性冲动是荒唐的。节目里把我们描述成狗，说你不可能期盼一条狗能控制他的性行为。同样，显然你不能期望我们的青少年也能控制自己，那就是世界所说的。但是在这里，经文里宣称了另一个真理，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，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，方合圣徒的体统，以弗所书5章3节。你读到这儿心想，我该相信谁呢？我知道我本应该相信经文，但是我的肉体在极力告诉我去相信世界。我们必须要做选择。有时我们相信世界的想法，但我问你，神真的犯过错吗？从来没有。我注意到一点，有时候我们会读到一些经文，心想，如果那不是神说的，我是根本没有办法相信的。但是当我们凭着信心去选择真理并顺服它时，我们就会发现神讲的总是对的。正是这一点树立了我们的信心。当我们顺服并在信心上长进时，我们的心意开始被更新，这就是最终的目标。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说，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 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。当我们顺服时，当我们在信心上长进时，我们就开始被更新，因为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有耶稣的样式。愿我们都成为捍卫圣经的人。
谢谢你收听这个节目，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圣经培训.com。